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我们这两次节目当中是跟大家谈电影当中的安乐死伦理议题，我们用两部电影来对比，来看前后相差了23年，同样都是基督信仰文化非常深刻的国家，分别是美国和西班牙，他们在处理电影议题的时候怎么看待安乐死。这两部电影分别是《生杀大权》，由美国的导演执导，以及《点燃生命之海》，由西班牙的电影导演执导。在23年之前拍的《生杀大权》当中，这一个男主角他因为车祸受伤，在医院整整治疗了半年之后，他才终于被告知他一辈子就是这个状态，从脖子以下完全没有感觉，所以他所有的生活要让他可以维系生命的任何的事物，不管是吃，不管是排泄，或者是擦澡等等，全部都要仰赖人照顾。在半年之后，当他得知这个消息之后，他一开始非常不能接受，所以他就决定跟他的女朋友告别，跟他的女朋友说，当我得知这个真相之后，我希望你不要再来看我，因为你每一次来看我都让我感受到很深的屈辱感。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失去了性的能力，而且他也会有很强的不安全感。他的女朋友在长期没有办法跟他生活在一起，同时也没有性生活的情况之下，他的女朋友会不会有一天终于受不了，决定离开他？与其这样子，会不会他及早就先叫女朋友不要再跟他维持这种男女朋友的关系，是不是让他会比较好受一点呢？所以他就说服了他的女朋友，跟他女朋友说，从今以后你不要再来看我，就当我是不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头的人。当他跟女朋友做了告别之后，再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他开始密集的思考他要做的决定是什么。我们会发现经过了一个晚上，包括用镇定剂让他安睡之后，他做出来的思考就是他决定要找一个律师帮他争取一个权利，那个权利就是放弃医疗照顾。放弃医疗照顾的话，当然他3天之内就会死，因为他没有人可以照顾他吃东西排泄等等，他势必就会死于肾衰竭之类的这种疾病。所以呢，他最后就请帮助他争取保险金的律师来帮他争取离开医院的一个权利。电影特别描述到了，其实这个保险从业人员这个律师呢，他虽然很懂法律，但是他拙口笨舌，是一个讲话有点口急的人。他听到了委托他的这一个案主，这个客户竟然是要他帮忙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当然他一开始就说，请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思考一下。他花了很久的时间思考之后，最后他说他同意了。那这个男主角呢就跟他讲了，说你可要心理预备，这是一个非常高难度的一个审判，因为这会牵涉到很多法律上头的问题。结果呢，这个保险公司的律师呢就耸一耸肩，就说其实讲真的没有关系，这是我唯一一场败诉了我也无所谓的案子。所以这里就说明了这个保险公司的律师他的心情，对他来讲呢，其实真的是赢或者是输不重要，赢的话他的客户高兴，可是输了的话，这个客户就取得了生命，他也心安理得。于是电影就开始描述了他们怎么部署要去在法院上头上诉。我在他们要去法院上头上诉争取放弃医疗照顾的时候，他们最大的难题一个是来自社工，这个社工呢是一个很刻板的，很知道怎么去劝勉别人，可是却缺乏同理心的一个社工，所以用了很多官方说法来尝试帮助男主角，三两下就把男主角气得半死，也把这个社工给轰走了。而最主要的一个重大阻力是来自医生，医生他认为他的职责是在保全生命，所以这个医生抵死不同意放弃医疗照顾。这个医生也讲了，他说我这半年多来一直努力在奔跑，一直不停地在申请各样的补助款项，来让你这一辈子的医疗可以受到很好的照顾，结果你现在竟然要来跟我求死。 这个医生抵死不肯配合，不肯合作。他甚至找了很多的心理医生来企图要说服法官，说这个男主角他会想要求死，其实是因为他心情上头太过郁闷，因为长期在病床上，又刚刚得知自己一辈子就是这种情况，心情郁闷难免会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这个电影呢，就是在世纪大审当中来处理这个安乐死的伦理议题。后来呢，男主角最后胜诉了，因为法官听了男主角所有痛苦的气数之后呢，他援引了以前的案例，就说曾经有过一个这样子的案子，因此呢，他同意放弃医疗照顾。那么这个电影故事呢，在最后蛮感人的，就是一直跟他对抗的这个医生，最后呢，就跟男主角讲说，既然你已经胜诉了，所以表示呢，你就是要放弃医疗照顾了，那我建议你，你选择的场地不要是去家里头或者是去旅馆，我们会在医院安排一个单独隔离的空间，我们就停止所有的医疗照顾，那你呢就会在这三天当中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这个我会愿意帮你。男主角就说，我现在也没有什么亲人了，所以其实如果医院能够同意给这样子一个空间，对我来讲会省事很多，因为的确一个人死在医院之外的地方，那后来要出现的很多的这个法律上头的问题呢，是的确蛮棘手的。这个男主角就非常感激这个医生，然后就问这医生说，你为什么这时候要帮我呢？你不是一向都是跟我是一个对立面吗？这个医生这时候就跟男主角讲了，说我之所以这个时候要出来帮你，是因为我就担心万一只要有一分一秒你有后悔的倾向的时候，我们医院可以全力救治。所以电影到最后的时候也是蛮感人的，会看到这一个非常强势抵死不肯同意这个病人求死的这个医生，到最后一刻我们看见他展现出来的是一个人道精神，对他来讲做一个医生的角色就是要尽全力让病人活下去，而他谨守他这个医疗伦理直到最后一刻。那另外一部电影《点燃生命之海》呢，一样是男主角他要求死，而他呢不是选择放弃医疗照顾，他是选择请一个女性名字叫做罗莎的女人帮助他，让他喝下毒药，而他这个安乐死呢面对的就是自杀到底在法律上头同不同意啊？后来他最后是放弃诉讼，因为他知道在西班牙的这一个天主教环境当中，等候这个法律的裁决是遥遥无期的一件事情，于是他就主动做了这一件事情。那环绕着他的呢，就是包括非常积极帮助他而且有人权思想的一个社工，以及处境跟他非常类似即将要变成植物人的一个律师，还有呢就是罗莎这个女子。而点燃生命之海呢，整个电影的焦点其实是放在他们的家人，因为男主角雷蒙的家人已经照顾他23年了，包括他的老父亲，包括他的哥哥嫂嫂和侄子。电影刻意描写了他们这一家人其实就是拙口笨舌，不像雷蒙思想这么尖锐，同时呢也不大会争辩，他们就是默默地服侍着雷蒙，照顾着雷蒙，数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甚至大嫂根本就是从嫁进来的那一天开始就在照顾雷蒙，她说她把雷蒙当成她的孩子，全家人这样子无怨无悔的照顾，所以电影就比较深刻地描述到了这一家人面对雷蒙整个求死的过程心中呈现出来的非常深刻的一个痛苦。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待片刻继续回来谈点燃生命之海家人对雷蒙的看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为你说电影故事的陈韵玲。在电影《生杀大权》当中，整个电影的焦点就是生命的主权到底是谁的，是谁可以决定自己放弃医疗照顾。那么当然呢，从现在的观点，包括安宁病房等等，其实就是放弃积极医疗，好让病人可以尊严的死亡。可是《生杀大权》当中，这个男主角他放弃医疗照顾，却面临到 天大的难题。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脑袋十分的清楚，他只是脖子以下完全瘫痪，但是他其实在社会上头还是一个可以帮助社会的人，所以引起了轩然大波。而整个争论的焦点就是，生命到底是我的还是你的？为什么你们决定了我可不可以放弃医疗照顾呢？而在《点燃生命之海》这部电影当中呢，焦点蛮多的是放在这些默默照顾雷蒙已经23年，然后呢非常拙口笨舌的家人上头。他们也面对了舆论，这些舆论呢就怀疑是不是他们照顾不周，否则雷蒙为什么会积极要求死呢？这个对家人来讲也是非常大的伤害。那电影呢描述到了雷蒙和神父之间的一场争辩，那整个争辩的焦点其实就是生命和自由的问题。对于神父来讲，只要是扼杀生命，你所争取到的自由就绝对不是自由。可是从雷蒙的角度来讲，你只要扼杀自由，最后你所争取到的生命绝对不是生命，所以最后变成是一个信仰的对抗。雷蒙信仰的是无神论的自由主义，而神父信仰的就是基督信仰，所以这两个人最后的争辩变成是一个信仰的争辩。雷蒙的父亲呢，曾经就非常悲痛的就说了，他说有一件事情是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加悲哀，那就是亲眼目睹自己黑发的儿子一心求死。电影当中轻描淡写的说出照顾雷蒙的这一家人如此的老实直朴，他们跟雷蒙正好相反，一点也不机灵于用脑，很多时候就会默默的同意着雷蒙所做出来的决定。有一段就很有趣了，是雷蒙写了一首诗给他的侄子，这个诗的标题就是从未出生的儿子。因为雷蒙这一辈子没有机会结婚，所以他当然就有一个从没有出生的儿子，可是他写的是给儿子的情话绵绵。其实呢，雷蒙是用诗的暗语告诉侄子，他早已经把侄子视如己出，如同自己的儿子一般，所以他是用这首诗在跟他的侄子告别，并且谢谢侄子一直在照顾他，一直在帮助他。那电影在这里呢描述这一家人的直朴跟不善于思辨，这边描写的非常的可爱。就是这个侄子看完这首诗就愣头愣脑的就跟他讲说，你说你这首诗是写给我的，可是我不是你的儿子啊，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啊。他一直就跟雷蒙讲说，我就不是你的儿子嘛。结果最后雷蒙就十分的火大，说哎，这个侄子真是够笨的，连诗的象征都看不出来啊，所以搞得雷蒙发火。结果侄子一边被雷蒙骂，一边还是继续愣头愣脑的说，我真的不晓得你脑袋里头想什么，我真的就不是你的儿子啊。那其实呢，这一段就是尝试对比出来，就是因为雷蒙的家人他们是非常行动派的人，他们所有的爱全部都转化成为行动，所以才可以如此默默地帮助雷蒙。他们讲不出大道理，可是他们非常懂得爱的行动力。当雷蒙问他大哥说，你为什么一定要照顾我呢？因为他大哥曾经对着媒体就是担保了，他说只要大哥在，雷蒙一定会受到最好的照顾，大哥绝对不会让雷蒙死。大哥就是有这个坚持，其实他也是从头到尾反对雷蒙安乐死的人。而大哥呢，他其实牺牲了他自己后来的生活，因为他选择下田务农，这其实是他不擅长的，因为他最擅长的是捕鱼，可是因为捕鱼出海生命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发生危险，而且呢常常出海就好几天不回来，不像务农每天可以晚上至少回家来帮忙家里头的事物。所以大哥就决定放弃他原本的渔夫的生涯，变成是一个农夫的生涯。所以大哥其实放弃很多的，大哥也曾经跟雷蒙讲了说，不止我放弃啊，为了你，我你大嫂和你侄子都做了很多的牺牲，我们也都放弃了我们的自由，我们都成为了你的奴隶，而如今你却跟我们说你为了你的自由你要求死。大哥这句话背后有多少的心酸，有多少的这种心里头的不平。而雷蒙一直问大哥的就是，对呀，你们都放弃了你们的自由，可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不让我死了之后你们得到你们的自由呢？所以雷蒙的求死对全家人来讲，他们真的是饱受伤害。不过这一家人呢，他们因为深深懂得爱， 他们是最爱雷蒙的，所以他们也决定默默承受着伤害，默默体谅了雷蒙的求死。那种充满体谅与爱又充满伤感无力感的沉默，充满在家人当中，以及老父的那句话说，比白发人送黑发人更大的悲哀，就是自己的儿子求死。所以谈到这里呢，点燃生命之海这部电影的安乐死主题，慢慢的真正的主题的意思就浮现出来了。电影告诉我们，能够超越雷蒙这种争取自由的诉求的，其实根本就不是神父跟他的争辩，神父争辩的是扼杀生命就不是自由的这种哲学性的思辨。可是呢，真正能够超越雷蒙这个自由诉求的是雷蒙家人，他们为了爱决定牺牲自由的行动能力，这种行动能力是远远超越雷蒙的思想的。正是因为这种能力，所以导致全家一起为了雷蒙而牺牲，全家全数卷入照顾雷蒙的生活行动当中。而最后家人也为了爱雷蒙的缘故，他们默默承受着伤痛，甚至最后包括父亲包括大哥都心知肚明的默默目送雷蒙离开。雷蒙在罗莎的陪同之下离开了家，他们说要去旅馆度个假，其实家人全部都知道他们是在执行安乐死计划，而他们隐忍这个痛苦，假装不知道，以无言的祝福跟雷蒙告别。尽管雷蒙的决定伤了他们的心，他们还是最后决定为了对雷蒙的体谅与爱，于是决定对雷蒙放手，给雷蒙自由。所以雷蒙的家人才是这个电影当中最深刻的地方，正是这群家人的存在让我们不得不深思了，是不是因为雷蒙那个渴望的自由根本就不会被残疾的肉体所困束。事实上雷蒙真正他渴望的自由被禁锢以至于没有办法挣脱的，不是因为他残疾的肉体，而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被爱打动的一种绝望，是雷蒙的内在深处那种绝望以至于他失去了心灵的自由。这种心灵的自由在雷蒙的家人的心灵当中是拥有的，他们拥有的方式并不是因为他们身体健全所以他们得到自由，他们拥有这种自由是因为他们甘愿为雷蒙牺牲，他们服侍雷蒙，他们成全雷蒙的爱的行动力。因此呢，正是这种行动力所以他们得到心灵的自由。所以这个电影最后提出就很大的问题让我们思考，到底什么叫做自由？雷蒙所要争取的自由会不会是绝望的另外一种形式？而家人所放弃的自由会不会才是真正的心灵自由？有没有可能真正的自由是来自于爱？正是爱使人得以自由。所以这个电影轻描淡写描述家人，可是却非常深的命中要害。因此这个电影点燃生命之海，看到在社工、律师以及充满反讽的神父这些角色上头呢，有另外一股超越的力量，是比《生杀大权》这部电影更加的积极的。当然这部电影仍然对尊严死、安乐死的诉求，也因此就提出一种不安的质疑的张力，留给我们观众一个思考的空间，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拥有家人的服侍和爱，又能够创作诗、出版诗集的雷蒙，真的非得要透过死亡才能够得到自由吗？这就是这两部电影一起带给我们的思考，关于尊严死、安乐死的这个信仰伦理议题。好，关于这两个故事呢，我就谈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会。